好，接着请看到这个讲义24页。好，第8愿。好，所以净土的众生呢，都是大丈夫相啊。啊，其实他这个丈夫啊，就是说从生理这个结构来说的话，这个女人她生理上痛苦还是比较多了。尤其是如果是生存在这个重男轻女的社会啊，那面对的这些挑战跟困难就更多啊，甚至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啊，就是说，哎，女人呢不应该这么做，或者不能这么做了啊。那当我们现在社会当然是进步多了哈。好，那净土的众生呢，都是没有这些所谓男女的不平等啊，这些差别。好，所以转女成男，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了。就是说，哎，现存的，我说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呢，就现在所存在的文献《经律论》来看，啊，不管是声闻佛教的三藏，声闻三藏或者大乘的经论，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女众成佛的。你说那《法华经》它是什么？农女成佛，它是怎样？要先转男众才成佛，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啦。就如果这个也是现在学者有在提出了，有没有可能就是用女众的这种身女众身成佛？这不清楚，但是目前的文献上是没有。尤其佛释迦牟尼佛出现的那个时空啊，那个时代，他是所谓的相好是怎样？32相嘛，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出生就具有32相，像阿难很庄严啊，或者是提婆达多，他们都好像都三十相，30相还31相，所以这个都是印度当时候的一些概念啊，所以佛教传到现在，目前是没有文献来支持啊，说女众成佛的，那以后不知道了，或者是。其他的佛国世界啊，不知道哈。但是从这个缘起啊来说，应该是什么都有可能性嘛。只要是缘起，就是什么都有可能性啊。你有怎样的条件，产生怎样的现象啊？那或许吧哈。反正现有的文献是没有，所以净土啊，不管现有的文献来看，也是只要是佛国净土啊，众生没有差别，就是丈夫相了。好，接着看到第9愿，好，回邪归正愿。这我们科判的标题都是照的导师的那个药师经讲记的啦。如果就是他虽然这个解释是导师解释，但是我们科判上面这个标题什么什么愿都是照导师药师经讲记的科判的。好，第9个是思想正确。意志坚定啊，净土众生不会受到魔王所缠缚、系缚。那这个魔王当然是不正确的知见了，魔就是会障碍我们前进修道上的一个阻碍。所以你，或许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个具象的魔，像什么欲界天的什么这个天魔嘛。那其实除了这个天魔之外，还有就是像我说死魔哦、五阴魔这些，都是会障碍我们修行。因为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我们没办法继续嘛。下一期生命开始，很难保证继续再修行佛法，所以死也是一种障碍，所以死魔嘛哈、哦。这个其实在《大智度论》当中也都有提到。所以净土的众生不会受到种种的系缚阻碍啊，不会被外道的邪见所欺骗，所以每个人都修习这个大乘正道。好，第10呢是从福得脱，众生不被王法所戮哈。这个戮字啊，就是经文上面的哈。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注脚53。好，这是导师是其实解释经文嘛，所以在注脚53括弧一第10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王法所戮哈，所以那边戮嘛，罗浮鞭挞细臂牢狱，或当行度，其余无量灾难临入，悲愁煎迫身心受苦， 若闻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所以这个禄字在导师药师经讲记，他的解释是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或审判，这是禄了。那古代有政简行亲的理想，就是什么，大概是政治是廉民的，就是很清楚的透明化了。那刑罚是很简单的，以这个为理想啊。那政治修明道，没有犯罪的，就是政治清明道，就是他整治的很清明，没有犯罪的，有也是很少的。所以这个是，就是说明这个净土的众生，这净土这个社会是多么的和平跟安乐。所以他就是实现这个理想，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多有这个细必牢狱，什么被羁押拘禁在监狱，细必牢狱，被羁押或者是拘禁在这个监狱，或者有种种的刑法，刑戮就是刑法，鞭挞就是什么鞭打等身心的苦恼。好，那上面这个字啊，正简行亲呢，因为我们看后面，像这篇文章是这个慧理法师他们记录的，但当然导师也有看过啦，但是我查了现代的中文啊，这个字应该是清明的清啊，正简行亲啊，清明的清，好像我看到教育部的这个国语词典啊，这边清不是导师这个清啊。当然，如果你从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啦，说那刑法是比较轻的啦，正解行轻，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好，那到底是怎样，当然是如果是导师在问他是最准的。好，接着看到本文，回到本文第十一愿，净土中饮食风俗又进一步可以饱餐乏味，又饱餐当然是比喻嘛，一般说我们吃的很享受嘛，尽情享受用这个美食，那这边的乏味就是乏喜充满的意思。好，所以除了饮食上可以滋养我们的色身身体，进一步呢可以充实我们的心灵，等于说身心都有良好的粮食。那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有种种的逼迫，你可能会饥饿口渴，甚至为了饮食而造作种种的恶业。好，这个如果看到注脚五十四也可以知道了。我就念一下啊，第十一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饥渴所恼，所以饥饿或者口渴所困扰，为求食故，为求饮食，造诸恶业，所以他上面才会这么解释嘛。得闻我名，专念受持，我当先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后以法味毕竟安乐而建立之。好，所以你就可以对应看就知道导师为什么这么解释。好，接着回到本文上面第十二大愿，得妙衣具。所以它并不是应该说它不只是有衣服穿有饮食，而且是这个衣服跟这些种种的织具都是很殊妙的，很殊胜的。好，看到导师的解释，第十二，没有贫无衣服，就是没有贫穷到没有衣服可穿，而且因为没有衣服可穿呢，又常常受到这些蚊虫寒热的逼扰，所以我们天寒天冷的，我们当然会加衣服，但是因为他穷嘛，所以他没有办法有衣服可穿，被蚊子叮咬这些问题，这些痛苦逼迫烦恼，所以在净土当中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进一步呢，不但有衣服穿，还有种种正当的娱乐呢，这些所需的，当然是正法上面的，应该不是这种一般说这种娱乐可能跟我们现在这种想法不一样，可能不是这种所谓的像打游戏这种。好，接着看到25页，负责教化的佛菩萨先使众生的生活不匮乏，就是没有缺少，就是生活所需 衣食住行等等都没有缺少，在施以佛法的化导、教化、开导，好，这个就是一般说的衣食足而后知礼义。这个应该算是，这个应该算，哎，可以，其实也看可以看到十二大愿的经文了哈。在25页的注脚栏，第十二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贫无衣服，文盲寒热，昼夜疲恼，若闻我名，专念受持，如其所好，即得种种上妙衣服，亦得一切宝庄园具，花曼荼香，古月众具，随心所问，皆令满足。所以这个对应看就会更清楚。好，那回到本文，在解说这边25页的第三行，净土中不但物质生活理想够理想，而且智慧跟道德又可以在净土当中不断的进修朝佛道前进这样的净土比起中国人所说的大同世界就是达到所谓的平和了，就人类可以平等共处，利欲呢可以同均，就是比这个世界大同或大同世界清净庄严的多。因为这个虽然说我们说大同世界或者世界大同，基本上还是依着人类的角度了。人因为有这个根深蒂固的烦恼，自然而然都是有这个私欲啊，总的还是会为自己打算，为自己去谋求利益，他比较没办法做到所谓真正的无私，所以这个有办法做到无私的，其实这个一定要体证到这个诸法实相，就是你要有无我才有办法通达这样的无私。所以导师在般若经讲地，般若经讲记有提到，真正的大悲是要无我才有办法，无我才有办法真的大悲啦，所以我们说慈悲有三种嘛，有没有印象？什么众生缘慈、法缘慈，还有什么无缘而大慈？所以这个你有办法真正到无缘大慈、同理大悲，你就是要有这个般若无我智才有办法，才有办法真的做到了哈，并不是只是在概念上会觉得我是这样，但是其实上还是。那没办法，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个很维系的烦恼，因为你要达无我，一定要断我执，至少一定要断我执，断我执才有办法达无我，最少嘛。好，所以这个净土呢，它是在修无我慧，所以它当然这样子会比所谓的人类的这种大同这种美好的世界还要清净庄严多，它不会只是为了自己。好，接着看下面，佛在因中，就在因地，意思说在菩萨修行的阶段就立下这样的大愿，就刚刚说到的十二大愿，那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而广行菩萨道，那当然这个并不是一生或是几生就成就，是多生累劫广行菩萨道，从自利利他去完成这样的东方净土，所以其实导师说，佛所成就的东方净土并不是他是要往生的地方，而是去建设净土，所以这个才是最理想的社会，也是导师除了提出人间佛教，他更认为可以去怎样建设人间净土，就依着我们刚刚看到的十二愿，假设，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那当下我们这个世界当然是净土，这样净土也不是理想上面的所谓的唯心净土，就我现在清净的我所造我的环境，我所在的这个世界就是净土，不是这样这么理想上的了，那实际上是可以实现的。那之前我们在净土以禅导师也有提到了，这个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说，实现人间净土的当然是什么弥勒，当然下生弥勒尊佛再来这个世间的时候，这个世间就会是人间净土， 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可以把握，可以努力修行，其实这个时间会缩短。那意思是说，这个弥勒佛他下生的人间会提早了，这也是早师提出的。好，接着看到下面这个主题啊，瓜佛国之大邪恶，东方净土与中华政治理想。所以等于说，东方净土，好，它的种种的美好、种种的理想，其实在我们华人的这种世界，好，政治清明啊，这其实从古代就可以看得出来是相密切相关，所以导师这边就安立这个标题。好，看下来，东方净土受着琉璃光如来日光月光遍照菩萨的教化，所以佛菩萨的光临净土犹如虚空明镜日月回光一样，象征这个国土的清净跟光明。那当然这指的是东方净土嘛，那比喻怎么比喻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呢，就是娑婆世界。好，在中国的政治社会从来也有这种思想，但是没有像佛法说的这么具体。好像古代皇帝就舜，他有作歌嘛，青云歌，在注脚的56，青云就是一种彩云啊，就是一种祥瑞的象征哦。这边就提到青云烂兮，兮实际上就是法语词啊什么什么的哦。那青云就是这个彩云灿烂哦，显现在空中嘛哦。鸠慢慢兮，那这个鸠有曲折，慢慢有缓慢，所以可以等于说这个彩云是在空中显现。好，那这边绕来绕去啊，等于说整片。这样云彩还有这个日月光辉，日光月光照耀，旦复旦兮，就日复一日。那导师对这句话的解释，他说以天象的瑞照，因为天象的这个祥瑞之象征国家的治品，就是什么这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治平社会的清明，政治清明而达到社会的安定。那据说这个可能这个当然是要可能要去查了，不过导师是那个时代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啊。民国初年曾用这个作为国歌，这个大概就是要去查一下才知道了。好，这个是舜嘛，那在注脚56也有提到，是这个禹舜禅位就让位给这个大禹的时候，他唱的歌，唱这个歌来表示天有这个祥瑞，象征国家的安平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好，另外的也有去赞誉政治的修明，就清明。所以用什么描述呢？尧天舜日，光天化日，在注脚57、58都是来比喻所谓的太平盛世啊。好，另外陈后主，陈后主就是这个皇帝啊，在南北朝时期陈朝的末代的皇帝，其实他在位只有7年啊，所以就被时间很短啊。所以陈后主，那用所谓的日月光天的山河传地居，也是来称赞这个君王的圣明贤明。好，这个唐代的武则天呢，君临天下，他也为自己起个名字叫这个叫照了，就上面是明嘛，下面是空，这个叫照，照耀的照。那导师的解释也是什么？日月凌空，光照天下。以表示他政治的抱负。这个其实在我们前面净土心论那边也有提到了。好，先下面接着看，现在我们的国旗还是青天白日，所以青天与日月辉光象征理想的政治社会，这实际上是佛教与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所以导师也是从这样子的特征去 做连结的哈。这个青天呢、啊，其实如果是在我们这篇文章，青天就是什么天天色天光嘛，天的光明显现的哈。那个就像我们前面十三页说的哈，十三页这边呢哈，刚没有看到这一句，但是我们刚刚是看到这个倒数的第二行开始。那我们先看到倒数第四行开始啊。在药师经中称佛土是净琉璃世界啊，称佛是净琉璃光啊，琉璃光佛，这都是约啊，就是从我们所看见的苍空来做比喻说明。所以这个苍空其实就是这边说的青天，因为天空是什么蔚蓝色的啊，这个好像也有一些苍空还之外还有什么苍天啊，所以就是这边我们在25页所看到的青天啊，青天。好，回到25页，25页的最后一行啊，25页最后一行，琉璃光如来发十二大愿啊。那这个十二大愿其实旧导师这边他要想要诠释的是什么净土的建设计划，好，就这种建设净土，大概就是有这些特征的啊。好，那因地所发十二大愿，现在已经实现了东方净土，为哦，为就是是啊，是人间净土的典范。其实这个也是除了我们说嘛，哈，他写这篇文章是要回应这个杜俄卫学者这位神父所提出的。佛教涅槃跟月亮神话有关系，或者是就是月亮神话的延伸，他当然是要回应他，不是嘛？第二个，他认为他对东方净土有深一层的认识，所以他觉得东方法门啊，净土法门、药师法门可以应该要一说再说，因此呢，他就讲述了这一篇《东方净土法委》啊，所以这个就是这边所提到的。人间净土的典范啊，所以大圣行者、大圣的修行者，就菩萨行者，应该好为这样子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共同努力去完成它。这也是可能，这也是蛮特别的哈。就是我个人，虽然我们上次在，我们上次是讲那个药师法门嘛，药师。精讲记的时候我们后来也有看过这一篇，但是那时候感觉是没有那么深刻，但是这边我们在看过之后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导师比较就是他想要表达但是没有被重视的啦齁。那一般都会认为导师的思想比较偏什么龙树嘛、般若经啊、性空唯名系。尤其导师在其他著作啊，像呢什么如来藏之研究啦，或者是在唯识学系，他就是有些抉择或者是有些批评齁，所以让人家觉得好像导师的思想上是以性空为名，那就会担心说如果我们接受如来藏思想，我有遇到那个菩萨来问嘛，如果有这个如来藏思想修如来藏行的会不会有问题。其实导师也没有说有问题啊，有没有？在成佛之道他也是说到这个，其实重点不是说你学习如来藏法门或者是什么唯识学系的法门，重点是你要完整学完啊，你不能是一知半解啊，就一直开始在那边选怀疑东怀疑西的齁。其实导师说大乘法就是有这个三个系统，每一个系统都可以成就佛道，但是因为如来藏学系还有这个虚妄唯识学系，他们有一些说明上可能会让人家误会的，那可能就是那个部分，当你完整的学习完整个系统，只差零最终啦，最后只差一点点而已，所以这个不会是个问题啦。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也讲不太完，我们先翻一下这个30页一下。其实这个蛮有趣的哦。先看一下30页呢啊。30页的第三行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啊？ 你看哦，我们这边讲的是药师净土，应该是先看这个标题。你看这个标题，这个三十页的标题是五大国之大邪五东方净土之表征自心，等于说除了外在净土的实现，其实重要的是内心的净化。那这个内心的净化导师是怎么说的？哎，我们看从29页最后一行看好了，这样比较不会误会。那当然前面这些描述可能倒是我们下一次会再跟大家说明。29页最后一行，东方净土的表征自心可说是佛法的特色，所以他更进一步刚提到的第一个，依着东方净土去实现或者什么建构什么人间净土，第二个他是用这个东方净土其实是在净化自心的。那怎么去讲这个所谓净化自心？看到30页第一行，从众生的本性清净。哎，本性清净，这个就是如来藏思想啊。如来藏的思想，或者如来藏，为什么叫如来藏？就是在众生的阶段，在凡夫的当，这个凡夫位，它是说明具有如来的本具的功德，本有的清净嘛。好，所以从众生的本性清净，那当然这边如果是从性空般若学系这个来说，就是什么，其实本性清净就本性空了，意思就是说它的本质它的真理上是空的，是无自性的。好，不过这边还是站在这个如来藏学习的思想了。好，我们接着看下来，从众生的本性清净显示出什么？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这个一样了，烦恼是菩提，生死是涅槃。那为什么是在无自性空的意义上面去说明的？所以在凡夫的阶段，如果我们是凡夫，我们现在是凡夫，我们当然还是有烦恼。它不是菩提，菩提叫什么？觉悟或者是什么智慧？所以我们还是生死杂染，我们还是烦恼。但是由最终可以成就佛道，因为如来藏最终可以显示如来的清净的功德，在众生的阶段叫如来藏圆满显现清净的功德，这时候叫如来嘛。这是很，我觉得这给予这个修行者很有信心的。所以我们一般会觉得好像导师说性空为名因为他三系分去做分别，觉得性空为名，他觉得他是被解说上面好像他的地位是比较高的，比较优越。但是我们应该依照我们现在的情况，就依照我们自身的烦恼，如果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这个崇高的道理实际上也要次第的修行才有办法去体证，像空性真理法性这个。所以当我们对自己没有那么有信心，可以多生累劫行菩萨道，你有如来藏的思想，那当然是更保证我们将来可以成佛的，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这其实如来藏思想，如果你又跟这个唯识学系他们的思想做比较，你就知道它是很重要。为什么？在瑜伽师地论，玄奘大师不是到印度参学吗？最后他将瑜伽师地论传回来，瑜伽师地论它是有五种种性五种，就是其中是没有种性，是你怎么修行都没办法成就那不是很危险。所以我们说在大唐西域记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里面就有记载，他就参学到参访到一个据说这个观世音菩萨很灵验，所以他就很担心所以就跟他发三个愿就用那个花圈去套那观世音菩萨的颈部手部或者他的头部，套到就可以满他的愿，就有三个愿。第一个，他可不可以平安的回到中国？第二个，他有没有佛菩萨种性所以他自己也担心所以如果有如来藏思想，每个人都本来具有这样子的如来的功德，那一定是可以成佛的。只是修行就是将这些烦恼去除，就可以恢复或者显现这个本具的清净嘛。所以这个如来藏思想相对未来这个瑜伽学系的思想，它是帮助众生相对可能比较多的了。所以连玄奘大师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没有办法成佛，所以他也很担心将瑜伽师地论传到中国 会不会造成影响哦？所以这个其实，如果你这么去看，就觉得蛮有趣啊、哦。所以回到这边了哈，30页啊、哦，第三行。所以如来藏就佛性法门特别指出众生心本具清净的德性啊、哦，清净的功德性啊、哦，智慧光明啊、哦。所以不仅只是心本净，而且是心光明性。这是直指生死杂染当下，就是凡夫嘛，生死杂染的当下，杂染就烦恼嘛，本有明净，本有明亮跟清净，所以它包含两个，就是说心本清净，心光明性嘛。所以明跟暗，明跟黑暗，杂染跟清净只是迷雾的差别而已，所以我们不知道是迷，当然就是有黑暗有杂染，我们悟了，我们就显现的是什么光明跟清净。所以这个这边呢，这边导师是从这个如来藏法门去说明的，是其实是蛮特别的啦。这个看到前面就会更清楚哈、哦。所以他这边讲的是依着如来藏法门去显示所谓的东方净土是自心的表征自心的、哦、这蛮特别的啦。那我们之后再来看啊，所以我才会说嘛，这个其实导师刚刚在提到的，就是用药师法门、药师净土去实现人间净土，这是他提出的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个用如来藏思想。好，如果是照这么来讲的话呢，如果是照这一篇来分别的话，那感觉上那个药师法门，它好像是比较是属于如来藏的。但是不太确定了，因为就导师的说法，就是净土是大圣法门共有的，所以不应该去区别它是哪一个系统。但是这边的解释反而是比较偏向是药师法门、啊、就是什么如来藏思想的啦，这是蛮特别的。这让我们想到一开始我们有提到的圣严师父说嘛，老和尚好像很孤单，有没有印象？我们一开始有引用那一个嘛，哈，这个在前面注脚第六嘛，好，注脚第二页注脚六刮符一啊，啊，圣严师父去看导师，他说，老法师似乎很孤单，也许是，哦，他就用这个东方净土发为做例子，啊，心意如旧，就是他有新的体会，但是好像一般的人，就我们没办法去了知。去了解他的心的体会啦、啊、所以心意如旧，说了好像等于没说、啊、没有人注意。所以我们这边就提示了，第一个他这边文章里面就是回应杜而未的、啊、就涅槃他不是月亮神话，他反而是这个超越我们世间语言的描述，为用智慧才有办法体证的境界，体证到的这个涅槃实际上是没有束缚，无碍自在。那这样的境界比较没办法用世间语言文字去描述，所以在经论当中比较用什么？用虚空去做比喻。好，所以虚空好而有月亮跟太阳的光明，所以它基本上跟这个婆罗门教的月亮神话没有关系的。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说到的一的药师净土去建构或是实现人间净土，第三个这个用东方净土表现这个自心这部分，它反而是用如来藏学说和如来藏思想去解释，就是我们每个众生本具这个如来的清净德性，所以我们好好的修行，将个这个功德性功德圆满显现、哦、这个就是来表示这个东方净土啊，所以它不是只是外在的实现人间净土，也依内在去除烦恼而显现这样的啊如来的功德啊清净，这是蛮特别的哈、啊。这等于说有三点。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这边了哈、啊，在26页，接着再看到第四点，东方净土辉光瓷土哈。啊好，刚说到的是东方净土它是什么琉璃光佛还有日光遍照跟月光遍照菩萨在那边接引众生教化众生 啊，在这样子的理想的世界，跟我们中国历代所描述的理想的政治啊，安定的社会是有关系的，是很相近的，然后，所以导师才会说，才会在25页最后提出啊，这个东方净土是人间净土的模范啊，大圣的菩萨行者应该要为这个理想而共同努力啊，去完成去实现。那接着就来说到跟我们这个世界比较有关系啊，所以标题国字大写是这边东方净土之啊，之就是啊，辉光瓷土了哈。好，现在再说到东方净土，药师琉璃光佛的光明威德哈，来保佑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好，东方跟西方净土在摄化，就是摄受教化娑婆众生，好是不一样的。哎，这个其实在前面也有提到了哈，前面是从这个世界，或者是从他因地发愿，就22页这边哈，那这边是从他的教化的接引的方法来说不一样哈，所以这边是跟22页是还是有点从不同的面向来说明哈。我们接着看一下来，好，西方净土啊，是从这个什么西方落日处升起清净的世界。哦，这个其实在我们前面有看过，像无量寿经嘛，哦，就是你要礼敬阿弥陀佛，就是礼敬这个落日处哈，哦。所以在那个地方呢，阿弥陀佛现在在说法，他所成就的或者他接引众生的世界就是什么极乐世界。嗯，好，在这个世界，阿弥陀佛跟二大菩萨哈，哦，在这边说法接引众生啊，哦，这如同太阳的西下啊，哦，落山就西下。那所以它是着重于摄受众生作为死后的归宿。那西方表示肃杀，那肃杀是什么意思？其实就导师下面有解释啊，像秋冬一到，到了秋天冬天，草木都枯萎凋谢，这样的枯萎凋谢当下就是新生机的开始。当然你就知道嘛，因为冬天之后怎么就是春天，那春天就会再开新枝开花啊。所以也表示西方净土是无量光明藏，这个是寒场啦，就是那种光，就这样太阳落到西方嘛。当然这是从众生的角度啦，因为我们总是指像我们这个每个国家一样啊，像我们现在是晚上，很可能美国那边什么白天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不同，只有我们众生的角度，就佛就太阳的角度基本上没有差别，它没有所谓的光明黑暗啊。所以佛菩萨的角度是没有，但是从接引众生来看是会有这样子啊，光明跟黑暗啊。那所以西方净土是光明藏，就等于光明就含藏在那边，所以到那边呢也是进入了光明的开始。所以往生西方清净佛菩萨一直向佛道进修，这是在讲西方净土。这个其实在我们之前哈，《净土心论》在这个主题啊，《净土心论》我们看目次就好，在《净土心论》在这个弥陀中心的净土观哈，就阿弥陀佛跟药师佛这边也有稍微做有说到齁，哦，那是我们之前讲义的42页。如果是我们这个讲器，我们这本净土学论集在70页的齁，哦。好，就这边也有提到啦，所以有你们如果要看也可以参考。就这个主题第四70页，阿弥陀跟药师佛。好，哦，在这边有提到。好，那回到我们这边，回到我们的讲义26页这边。好，刚刚说到西方嘛，西方比较是着重于时候的归宿。啊，虽然是光明的那一边，但是也是光明的开始。好，接着看到东方呢，东方净土。而东方表示的是生长，是光明。那这边指的是光明，当然也代表了这种所谓圣者出现的地方啊。如易经上面有提到嘛， 地出乎震，这个震就是东方的意思的哈。这个乎呢，就是于是的于哈，所以是地，你可以把它想成人间的皇帝或天上天地，都是出现在什么东方啊？所以东方药师琉璃光佛是无量清净光明的体。那除了东净土的庄严，好，在下面接着看哦。除了净土的庄严，还有净土众生的福乐上进之外，还会就加倍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众，就是等于说，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就是东方净土琉璃光佛嘛，哦，他除了可以成就这个净土的庄严，也可以让往生净土的众生啊，没有生活的缺少哦，而且他也可以帮助他们修行得法位这些哦，他还可以帮助我们这边娑婆世界众生。好像天上的日月光明照耀在大地一样。所以东方净土的摄受持土众生呢，就是帮助娑婆世界众生，不但是死后得安稳，现身也可以免除种种的灾难为恶，就危险跟痛苦，恶有点是困苦，危呢是危险。假如对佛法没有正确的知见，没有正见，或者是破戒的，破戒当然相对而言就是你要持戒嘛，你受戒之后又破戒，或者是贪悭贪嫉妒的，或者是误入外道邪魔歧路的，或者是造种种恶业的，就这些人都可以依着琉璃光如来的微光加倍而改邪归正，转迷起悟，获得新生。这个不是说往生净土的众生，而是说我们娑婆世界的也可以，因为我们有修药师法门，自然会由佛加倍。所以下面接着看下来，这或者是修人天行的，或者修二圣行，或者修菩萨行，乃至求生净土没办法成就的也可以，就是还没有办法确定的了，这个我们前面有提到嘛，也可以借由琉璃光佛的威力加倍，威德加倍，在临命终时为就受到八大菩萨的接引到西方。这其实在讲义第十页我们之前有看过嘛，讲义第十页这边有提到八大菩萨嘛，文殊师利观世音大势至无尽意宝昙华宝药王药上弥勒菩萨是八大菩萨十一页第一行，乘空而来是其道路。第二行，根据经上的说明欲生西方净土还不能决定的，八大菩萨能引导他，让他可以往生西方净土。好，所以这边都是在我们十二大愿或者是在经文上面有提到的。好，接着看下来在二十六页这边，所以东方净土就如同天色黎明，就等于天刚开始要亮，百世巨星。那常持就什么四龙工商都开始要工作嘛。那常常的诵持药师经、药师佛号、药师咒，都能得到佛力的加持。所以东方净土不但是人间的理想国，而且在现实，就此生此世，现实人间有种种的苦难，种种的批驳，也能受到佛力的救护，这可见东方净土法门是如何的广大。所以这边导师采用这个东方净土之辉光持土，等于说药师佛他是可以保佑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其实他不是只是理想的世界而已，他实际上可以真的帮助我们。那上面这边有提到这几个词，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假设没有正见的 如果对应前面的愿的话，像第四愿哦，第四愿这边也是有相关的哦。第四愿是行邪道，安住正道。那第九愿呢是出魔眷王，解脱一切外道缠缚。若堕种种恶见丑领，皆当隐射至于正见哦，这是有关系的哦。破戒的哦，破戒像第五大愿，第五大愿在二三页这边哦。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无量无边有情于我法中修行放恨，皆令得不缺戒具三具善具三具戒哦，三具戒菩萨戒嘛，色。善法戒啊，色律于戒了啊，色律主要是不要造恶了，色善法就是要修一切善，还有什么劳逸有情戒，叫三句戒啊。色有毁犯无我名已，还得清净不堕恶道啊。这个就是破戒的也有办法帮助啊。那悭贪嫉妒的这个就比较不是在这个十二大愿啊。那后来我看了一下老师的药师经讲记哦，这边呢、啊、哦，这个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就要看到这个，我们从这个导师科判上面去看哦，就是什么第丙二哈、哦，善巧方便这个、哦，如果是在讲记从87页开始，药师经讲记哦，这边有分作这个丁一啊文明。意念意哈，那这边又分作远离恶，远离恶的啊，所以它这边就有分，第一个是什么离千啊，千令贪习恶嘛，其实这菩萨的四众戒的哈，所以跟这个有关系的哈，所以这有没有我们在26页这边的千贪嫉妒啊，这个一样哈，都跟这个四众菩萨四众嘛，第一个是千贪啊，千贪贪心重不行嘛，第二个是什么？毁犯见慢，毁犯见，还有这个慢，升起这个慢。第三个离嫉妒毁谤，第四个是什么？斗讼诅咒。所以这边虽然的描述了，就是这边描述，可能有些是跟十二大愿有关系，那有些可能就是跟刚说到的这个其实就是四种菩萨的四根本戒哈，这边导师有提到这几个。那我们时间差不多哈，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说下礼拜刚好遇到这个元旦哈，所以今天也算是我们，如果是我们今年呢，2024年或者民国113年最后一次上课，但是我们这一期的课程还没有结束哈，我们下一次要到。1月8号，好，所以药师法门啊，药师佛啊，但是光明啊，清净啊，这个其实都是人类一般的需求呢。所以西方净土，我们说阿弥陀佛，它的表征的意义就是什么？无量光跟无量寿啊。我们上周刚好是冬至嘛，冬至代表是。今年当中这一天啊，这一天是白天最短，晚上夜晚最长，但在净土当中就没有这种烦恼，就不会有所谓的白天黑暗，就只有光明。那人的寿命，你像我们现在啊，你看那个社会新闻，其实也是蛮特别的，有些是走在路上可能就不小心被撞死啊，那或者是走在这个都市啊。这个大楼底下、啊、被什么冷气砸死的也有，被那个瓷砖啊外墙的瓷砖砸死的也有啊，所以等于说，这个人的寿命虽然说哎可能可以活到100，其实都很少，所以到净土当中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无量的像如果是西方净土、啊、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寿命，那东方净土除了往生到在那个净土中修行。它一样可以帮助我们。其实这篇文章齁，它在导师一开始有提到，像在第二页齁，第二页这边导师就有提到，第三行，东方净土不像西方净土专重死后往生齁， 不但说到死后往生净土，也说到受到佛的佛力加持，死后消除恶业，升人天而修大圣，更特别重视了现身的利益安乐。所以净土其实啊，或者是宗教，净土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理想的国土啊。但是我们下次会再提到了啊。导师这一篇，他除了外在的理想之外，重点是在自心的清净啊。那这自心的清净是因为什么？因为众生本具清净的特质，所以才有办法达到究竟的清净啊。那这个思想比较是偏如来藏思想啊。这个蛮特别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我们请合掌。